Hey, 大家好，我是炫，欢迎大家收听本集的 Podcast。 那今天邀请的来宾呢，他是我大学的学妹，但特别的是他来自韩国，然后在台湾留学之后呢就待下来了，同时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YouTuber。 让我们欢迎金针菇。
大家好，我是韩国威金针菇。没想到吧，
这个终于被我邀请到。其实我在一开始做频道的时候可能录了几集，然后坚固就有稍微回一下我的限动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敲说，如果我有做到50集的话，可以请你来上节目吗？
欸，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做到现在。我想说我应该会做一做，然后不做了。欸，恭喜你。
真的有超过50集了，所以就这个如约的受邀来受访了，这样
非常的荣幸。因为我跟学长很久没有见面。欸，我现在超开心的。我们应该没有见面7年有了吧，6、7年有了。
我差不多，因为我毕业不止毕业，毕业前就可能没有见了，因为你只来热舞社1年，你就没有继续参加什么表演的活动了。
反正就是大一的时候他带我，就是这一个组对吧，
对，什么家什么组的，
我们是什么库啊，八库啦。哦，
哭是不是哭
哭哭，对，就是我们是一个我们是第八库。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要取一个名字，然后还取了什么很可爱的名字，是小鸡巴库。然后那时候觉得，哎，为什么要取小鸡，好奇怪哦。但是我就不知道原因，大家觉得很好笑，所以我说，哦，原来大家喜欢鸡。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鸡巴这个，是这个理由吗？
我也忘记了，应该是吧。
你
但
是应该
不是 我取的吗？应该不是我取的，
应该是大家一起取的。
对，应该是下面的什么组员取的之类的。
啊，那时候你 还有对我 有一些印象吗？
应该有。
你看他对组员们都没有什么关心，我就觉得哎，没有人情味啊。
没有没有，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还蛮认真要让大家能够来一起练舞的，我很努力做这些事情，但是可能没有这种私下的关心或者什么揪大家吃饭什么，但是我会一直很积极的请大家来练习。
对，
但我记得我对你还是有点印象，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组好像就是你一个是外国人，然后你每次来练的时候就一直很开朗，在那边笑得很开心。
因为不会跳舞，所以还是要笑一下。没有没有，可是 我也还记得，就是我们的学长他很努力想要教我们，很厉害，但是就是我们没办法跟他跟上去，我们就是超级烂。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们同一库有一个就跳的最烂的，我就跟他当最好的朋友，然后到现在这样。
那你会跟别人讲说 我以前是热舞社的吗？
偶尔还是会讲，但是后面可能会补说是很烂的很烂的，这样是最最混的那种。
欸，那个时候在比如说韩国高中的时候有流行跳 K-pop 了吗？
有啊，我高中就学 K-pop 这样。
那你学谁的？
那时候学 Wonder Girls 那种。
OK, Nobody 那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
啊，
个比较简单，那个蛮简单的。
对啊，然后其实台大的热舞社是在学那种 locking 啊，比较经典的跳舞的那种风，欸，叫什么
风格。
对，它比较经典的跳舞风格，所以对我来说我完全没有学过，所以有点难。
OK 了，但是我觉得我对那个没有学过的人都还蛮有这个包容心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大学之前也是没有学过这些舞风。
那真的很厉害耶，
所以我有特别就是包容这个初学者。
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还有也就是眼睛满满的那种崇拜的眼睛看着你这样。我加入热舞社的原因就是想要认识很多帅帅的学长们这样。
OK OK, 那在所以还是没有很认真学，其实你都在看。而且可能还是看其他组别的。
啊，这边反正我不是我的频道，所以多夸奖一下他。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你的脸，应该没有齁。
我的听众可能大部分都是我认识的，
也有可能不认识的。
啊，有可能有一两个不认识。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们的学长是台湾朴叙君，
干真的假的，有这么厉害？所以我应该
超像。如果没有看过他的脸的，就是观众期待一下，他真的是台湾朴叙君，眼睛一模一样。
我之前去旅游或是去外面的时候，常常会有人说，你是韩国人吗？然后去日本的时候，有时候有那个餐厅店员会直接拿韩国的菜单给我，还不给我中文的，
完蛋。 超帅，大家可以多期待一下他就是朴叙俊了。
OK， 好，这个吹捧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原本的频道啊，开始聊这个原本的话题。
Okay, okay.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你是来台湾念中文系，你念中文系的时候你有最喜欢的课吗？或是说中文系之外在台大这四年你有没有什么课你觉得很值得学，尤其是身为一个从韩国来的同学，哪一个课对你很有吸引力？
这个问题我想了蛮久的。
因为没有
没有，不能这样讲话就是当时的我很喜欢，就我很小嘛，所以我很想要多尝试多体验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比较对一些可能比较经典的文学类型没有那么多兴趣。但是当时我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然后刚好有碰到中文系的孟子的课，然后有学到一些性善论啊什么，还有什么性恶论，那些是不是要转台了
听起来 很深奥。那个时候你是看得懂的？
就还是看得懂，然后那时候老师就会讲孟子的性善论， 我很认同这个性善论的，就是大家都是一个灵，然后可能透过一些环境的因素它可能会变成不同的样貌嘛，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很好玩，然后可能跟一些相信性恶论的人一起讨论，我就觉得蛮好玩的，这样就比较有印象了。然后对于那时候很小的我，没那么成熟的我，这个课是蛮有帮助的。
所以其实你是有认真上课的。
为什么你觉得我都不认真呢？
能够讲出来看起来是真的有一点印象在上课才
有
办法讲成
那么认真。我在那边就是每一天背那个乌龟背上面的那个甲骨文，好不好，每天都在背，还是有认真。但是后来可能大概大三大四的时候，我觉得我对外面的世界比较有兴趣，所以我一直都在打工啊，然后去实习啊。
所以其实你在大三大四的时候都在做一些工作类的，在学校就比较少了。
比较少的啊，我的朋友们都会说啊，你现在才起床哦，然后就怎么迟到了。其实我是从就是实习完然后再过去。
你是找什么样的实习？
我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对未来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我都可以试试看，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最喜欢的，所以可能会从翻译啊，然后一些韩国公司的什么翻译啊，然后我也有去过旅行社当实习生，然后就觉得哎呀，坐在办公室真的好痛苦，或者是可能从那边找一些有一点点兴趣的，然后把它收集起来，然后看以后能不能继续做。这样我在旅行社的时候，我可能会带一些韩国部落客一起去就是旅行，我可能会就是介绍他们啊，这边是基隆的哪里哪里啦，然后我就觉得哎，蛮好玩的，然后可以出去玩。
那些部落客其实就是最早的 YouTuber， 只是还没拍成影片那种感觉，他是用写的。
对，他们是写的。
所以你以前是带一些韩国的一些可能部落客 KOL 来
台
湾玩？
对，
然后你当他们的翻译，
然后也会需要，对，也需要大概解释一下。
哦，蛮酷的。那这边想问一下，说其实我在大学那几年我没有什么外国的朋友，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说外籍生在台大里面都会参加什么，比如说专属于外籍生的活动吗？或者说台大有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活动给外籍生？
台大其实蛮多国外相关的一些活动，像是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们会有专属于外国人的宿营，那种叫什么
宿营？迎新
啊，迎新，对对对，可能带我们一起逛一些台大哪边有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每一个国家都会有每一个国家的留学生会。
哦，那韩国有吗？韩国都做什么事情？
我们有韩国留学生会，其实我以前也是里面的干部。这样
人多吗？
没有很多，都是认识的啊，都是大家聚一聚然后互相帮忙。
跟你以前的七年前比，现在有比较多的来台湾留学吗？
应该越来越多，因为韩国人对中文越来越有兴趣。
但是他们不去 China 吗？
你刚刚为什么顿了一下？不会啊，因为都不一样了，每个地方的魅力不一样。因为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学中文的话，你 可以来台湾学繁体字啊，然后台湾的治安也很好，所以其实在韩国台湾也是蛮受欢迎的。
还是其实是你的贡献，你让大家让韩国的学生看到这个台湾留学的好处。
韩国一见证股频道，大家多看一下哦。
其实在前阵子啊，然后我有跟我一个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他是一个讲那个书籍的一个频道，我们最后选了一本叫做我们的 MZ 世代，然后后来发现其实 MZ 世代这东西是韩国才会这样讲，其他国家不会讲 MZ， 可能讲什么千禧世代什么的，但好像只有我们讲 MZ 世代，然后里面就有描述很多，就是说什么八年级生九年级生他们的那个生活态度啊，或是干嘛干嘛的。那想问一下说现在的你有了解 MZ 时代的那种用语吗？
我觉得我算是 MZ 的最后那种，就是在那边这样
那你应该算是
还是有在 MZ 里面，
也一定有啊，因为 我都有了、欸、
你有吗？
有
哪有
1990之后。
那你懂吗？
我不懂啊。
我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懂，但是有我会努力去了解一下。
那现在有没有哪个就是说今年现在最流行的，你可以教几个比如说韩国现在最流行的 MZ 用语给听众，我顺便学一下。
我觉得在韩国现在最流行的是 MBTI， 就是人格测试那个。
哦，就很多综艺节目都会问嘛。
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如果去韩国的话，你一定会被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啊。如果你去公司面试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被问，就像星座一样。
而且你是不是一定要很熟？你要讲说我是 E， 然后我是干嘛干嘛？
大家都蛮熟的，就是对这个蛮有研究的。然后呢，反正 MBTI 有四个字，然后其中 有一个是 T 跟 F。T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然后 F 是比较靠感情、靠情感的那种。所以就是，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我想要测试你到底是 T 还是 F。
好啊，
好，那我现在问你啊，我最近有点心情不好，所以我剪了短发。你要怎么问我？下一句，我最近心情不太好，所以剪了超短的头发。
嗯，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应该是 F。
所以说，如果是另外一型，他应该问什么？为什么剪那么短？
你刚刚回答的是问我比较关心的，那就是 F， 因为你很重感情。但是有一些 T 的人，他可能会问说：“蛮好看的啊，我看一下照片啊，多短？啊，你有染头发吗？”这种就是真的发生的事情的一些关心。
哦，他就是没有看到这个心情面，
对，
看到外观面，
对，就是结论面。所以很多 F 可能会被 T 受伤
哦，
或者是我今天。很想要被关心，但是 T 可能会讲很现实的话，就 F 觉得没有被安慰到，就也有点受伤。所以韩国有一个 MZ 用语， MZ 用语要来了。
哦，来了。
我们会说 No T 啊，这样。
No T 啊，
对，
那什么意思？
你是 T 吗？这样，就是因为他回答的东西太现实了，所以他有一些时候觉得太现实就可以讲这个，你是 T 吗？就是他回答的东西太现实、
oh.
这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是 T 吗？这样，然后也要配这个手势，
手要比出来。可是这个在台湾讲会不会比较尴尬一点？
我觉得很年轻的高中生或者是很爱看韩国综艺节目的人一定都知道
No T 啊，
No T 啊。
那我可以 No FR 吗？
比较少。
哎，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之前有测过这个 MBTI， 然后我发现我是ESTJ， 跟我刚刚讲完全不一样。
什么东西啊？超不一样的、啊。你是 T 欸，
我是 ESTJ， 但我蛮理性。但是我刚刚因为你已经讲我心情不好了，所以我就还是问了一下。
什么意思啊？那你有可能是就是 F 也有一点高的那种。
反正是现在最夯的就是 MBTI， 但是不是红很久了吗？
一直都在红，目前还是有。
了解了解，所以现在最红就是 MBTI。如果你喜欢韩国的话，你一定要把 MBTI 每个都记好。
没错。
再来这个就跟我做的功课有关了。其实为了这次要访问金针菇，我有去翻了很多之前的影片。
你平常就没有在看，然后在那边
平常有在看，
就是抱佛脚
复习一次啦。因为很多都是已经看过了，再加一次这样。然后我特别找几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说我看到一个3年前的影片，
太久以前了。
然后你在上面写说 那个时候好像有网友问你说、欸、你最喜欢台湾什么食物，然后那个时候说、哦、我喜欢吃鸡卤饭，然后什么火锅盐水鸡，这是你三年前最爱吃的。
没错。
那三年后你最爱吃的是什么？
依然是鸡卤饭。
依然是鸡卤饭。鸡卤饭这么排名那么高，
超好吃，
无法被撼动。
无法哦，卤肉饭真的超好吃的，但是加一个鸡丝太完美。
所以现在还是很常吃鸡卤饭，
超级常。然后再来是麻辣火锅，我也喜欢。盐水鸡的话，它已经不在排名里面了。
你有喜欢吃的水果吗？除了芒果，
西瓜。
哎、欸，跟我一样。
真的吗？
我超喜欢吃西瓜的、欸，西瓜汁或是西瓜都很喜欢吃，
超喜欢。
而且我家以前有种西瓜
啊，真的、哦？
对，我小时候的时候，我阿公种西瓜、
啊，好棒哦！我阿公是种番茄，然后哈密瓜。
哈密瓜我不喜欢太甜了
啊，真的吗？
过甜，
过甜就不喜欢。
对，我不喜欢吃太甜
的，很挑哎、欸。
无糖的话，它是半糖就可以
啊，不然柿子，
柿子我不喜欢，柿子不好吃啊，
我柿子都吃哎、欸，
柿子我不行。
不然苹果喜欢吗？
苹果还行，
我也还行，我不喜欢苹果，还行啦，可以喝。
芭乐嘞？
芭乐不喜，哎、欸，还好，我好像没有很喜欢太粗糙的那种感觉。
哦，你喜欢那种水蜜桃那种？
对，水蜜桃啊，柿子、西瓜这种比较顺的。
回归是下一题啊，下一题其实我猜很多的听众或是粉丝他们是很想要知道的。想要请你分享一下在大学四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心动时刻。
心动时刻？
那这个心动时刻包含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曾经尝试要鼓起勇气主动去示好啊，或是追求别人，或者是说在大学四年里面有人就觉得、哦、你真的是他的这个女神，他就是想办法去追求你，然后做了什么举动让你觉得整个心脏暴击这样。
哎、
okay
欸，我这个没有讲，在外面没有讲过，独家公开，
赚翻了。
我以前的个性算是很内向了，但是只要我有自己喜欢的人，我是超级主动的。
哎呦，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看到一位很可爱的一个台湾朋友，对，然后可能我会超级主动想要跟他有一点交流这样。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例子？
简单的例子是我要去。我要去一栋大楼上课的时候，我就很奇怪，他也会这样走下来，每一次哦，就是我要去上课，他是走下来的，
每次都遇到，
就每一周的什么礼拜四吧，对，可能他也刚好在那边上完课要下课，我是去上课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好，然后下次哦又见到了，是不是有一点机会，然后可能下一次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跟他打招呼，然后我就很期待见到他，他真的从那边走过来，可是有一点远，所以我就是这样跑过去跟他 say hi， 我就觉得哇我做到了，然后他也这样挥手跟我打招呼，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蛮心，那时候心脏很有在跳啊
有在跳，那你活着就会跳，
对，有活着，有活着，或者是
就小鹿有乱撞一下，有紧张一下，
有，我很怕他不会出现在那个地方。
那他后来这样子之后咧，有交换联络方式吗？还是说你们后来就是有出去吃个东西之类的？
我们有去吃鸡肉饭，
鸡卤饭，鸡卤饭的开端。
难怪我很喜欢鸡肉饭。
不是，那你要怎么开这头？就哎嗨，然后下次看到说哎。你要吃鸡卤饭吗？
没有，就可能就是一直见到的时候跟他 say hi， 然后下次见面多讲一句，然后下次见面然后多讲一句，然后我可能会偷搜寻他的 FB 或者是 IG， 然后他也刚好加我，我们可能会聊天一下，然后问啊我们要不要去吃个东西什么的。
最后的结果嘞，
就
发展成鸡卤饭之恋，
还不错啊，还不错，
就变朋友而已。
这个的话就是秘密啊。
不要再生娃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你是很主动的女生。
如果我喜欢的话，但是我真的很少喜欢，对很少人有兴趣。
OK， 了解。所以说只要你锁定目标，你就会想办法要去达成，你锁定这个是你喜欢的 type， 你就不会等了。
也没有到这样，刚好对方也要对我有兴趣啊。如果他对我没有兴趣，我也不会那么主动。
所以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他一开始只要稍微冷淡一点，你就放弃了？
我就会觉得、啊、他是不是对我没有兴趣，好算了这样。
姐、
欸、我也想要知道你的故事、欸、因为感觉学长超级直男，所以如果喜欢 有什么喜欢的女生，他感觉不会表达，然后在后面默默的喜欢的那种 type 有吗？
那你就错了。
真的假的？
对，之前 我某一集有讲过一个，就是说 我有分享过一个我大学第一个喜欢的女生。
嗯，
我们是在英文课认识的，英文通识课。我高中刚上来，所以上来的时候，那时候那我一定要交女朋友，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要交。但是一坐进去那个英文教室呢，同学都陆续进来。他进来之后就说：“就是他了。”
真假的？
对，就是他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同组啊，会去跟他同一组，就是硬要跟他同一组。
哎、
明明可能坐很远，但我就说：“哎、欸，那要同一组吗？”
真的假的？原来你是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我后来有观察说他到底怎么，因为我们那个英文课的最后一节五点，
嗯，
我观察说他到底怎么回家的，然后我就后来我就是想办法去跟他在那个捷运上巧遇。
哇塞，
我就跟他搭同一班，然后假装哎、欸、你怎么到这班，
其实男生也可以这么心机呢。
然后我们就聊天，哦，你是那个英文课的谁谁谁吗？然后我们聊完之后我再搭车回台大，因为他是另外一个方向，我根本没有搭捷运。我就是为了跟他讲一句话然后回来。
超爱，
刚从高中上来嘛，
OK，
动力比较强，
好可爱。
对，所以后来就是之后下课就是我就可以骑脚踏车带他去捷运站稍微认识一下。
我觉得台大很棒的是有这个脚踏车的元素。
对，每个人都会骑脚踏车，男生要骑脚踏车，而且脚踏车还要这个有些配备比较好载，
要升级一下。
对，什么火箭筒啊，什么垫子啊。
所以后来有结论吗？
这个就后来没有，他后来被学长追走了。
哎呀，
我那时候都是大一嘛，他被大五的学长追走了。
大五？
对啊。
OK。
傻眼。
傻眼。
他应该是后悔了，不过没关系。
原来学长是这样的风格，还不错哎，蛮积极的哎。
那前面闲聊那么多呢，我们现在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也就是说
现在才进入吗？现在已经聊了30分钟。
因为我们前面通常都是前面要闲聊一下这个生活嘛，校园有趣的事情嘛，但现在呢节目的主轴其实跟职涯比较相关，会稍微想聊一下说每个来宾他们的职涯的心得啊，或者说一些建议发展这样。那这边其实金正姑他在刚毕业的时候呢有先做翻译，然后后来做 YouTuber，然后现在呢又当这个食品公司的大老板。
没有大，小老板。
其实也做过蛮多事情，那可以想说先请金姑分享一下说当初频道创立的动机是什么。
我觉得蛮复杂的，蛮很多原因掺杂在一起。
那你讲 top two 好了。
top two 应该是我觉得很少人在宣导一些台湾的文化，就是宣传一些台湾的文化跟美食，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好像我也可以来。韩国人只对台湾的什么夜市啊、101可能只知道这一些，但是我觉得台湾其实很多地方很值得被看见的，所以我觉得啊，我来介绍看看这样。这个应该是最大的原因。
最早是想到说生活了几年，发现有很多地方大家都还不知道。
对。
然后想要当那个介绍的人。
对对对对对。
那第二个呢？
然后第二个是那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要干嘛，然后我就狂接一些 case， 我其实还有接过一些广告演出的一些打工。刚好那时候就是在镜头前面表现自己好像也蛮好玩的。
荧幕上你是很开心的？
我觉得哦，原来我是很爱表现的。
OK。
对对对，所以哦，我觉得哦，好像这个工作也是我会喜欢的。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个摄影师，然后他也觉得我很适合拍拍看 YouTube 影片，然后教学韩文，他觉得我很适合教学韩文，但是我就对教学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然后我就提议说，那我想要介绍一些台湾的饮料啊，然后美食，所以他说哦，那可以试试看。然后他就帮我拍了一支这样，那个就是开始做 YouTube 的一个故事啦。对，
就是你的第一支在那边喝饮料那支吗？
对对对对对，这个那个就是那个摄影师帮我拍的。
哦，
对对对，
那个摄影师是什么？他是专门在
拍广告的，
然后看到你的打工的样子的时候，觉得你好像蛮适合的，就跑过来跟你讲这样。
他可能看到我的这个 眼睛发亮的那种感觉吧。然后他就帮我拍一支，但是就没有人帮我剪、啊、所以 我就看 YouTube 自己学剪辑软体，然后我就剪出来一支上传十个人看，没人看啦，完全没有人看，十个人里面有五个我们家人，然后在台湾朋友大概五个，十个人看，超级难做的。
那后来为什么就是十个人看你还觉得说还可以再做？
欸、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都是透过我录影，然后我自己剪辑，我自己做封面，然后有一个作品，我觉得超棒的，我觉得蛮好玩的。只是真的需要很久的时间，可能要剪，那时候我不会剪，所以可能剪了三周有。
三周剪一部影片？
对啊，超这个成本完全这个比例怪怪的。
可那个时候你已经刚毕业，你已经就在找工作，还说你其实还在学校里面？
这时候我还在学校里面，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压力了。对，然后毕业之后我就持续做，但是我还是有在接翻译。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好好做 YouTube 的话，我根本没办法接，就是不太建议去，哎，不太适合去接翻译，所以我后来就放弃翻译那一块，好好的做 YouTube 这样。
哦，就是想要做好，真的要花太多时间了。
对，
学校的时候开始做，所以这个压力真的差很多啊。如果已经毕业，那真的会撑不住哎、欸。
对啊，超级，因为完全五个月没有赚到钱呢、欸，做 YouTube。
那你爸妈有说好了啦，换其他事情做？还有这样子跟你们讲吗？
没有哎、欸，他觉得可以试试看。其实我也不太会讲我的苦了，我对身边的人不太会讲，但是我只会对哥哥或者是姐姐讲。
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我可能会跟哥哥说，我这都没有钱，我是不是要放弃？我是不是要再去接翻译？我再赚一下，然后再回来做 YouTube， 这样比较好，是不是比较好？然后哥哥说啊，你真的很想要做 YouTube 这一块的话，你就是要专心做。然后他就借我了一笔钱，然后我就用那个钱去买麦克风啊，然后一些器材，然后就专心剪辑。
哥哥是你贵人耶。
对，他其实真的是到现在还是他会给我很多意见。
那蛮好的，这样被支持，然后到现在就还好没有放弃。
幸好，真的是谢谢哥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啊，很适合我。
以你现在这个对台湾这么熟悉了，那如果现在最新的可能18岁那种韩国刚毕业的想要毕业旅行来台湾的话，有没有什么就是他们在网络上找不到的，但你推荐他们要去的，在地韩国人才知道？
还是看他的需求，如果他真的要、如果他真的可以去其他县市的话，我超级推荐去台南嘛。台南，然后韩国人也刚好喜欢吃肉，所以如果可以做牛肉汤之旅的话，他们真的一定会喜欢，我觉得。然后其实如果你有更多时间的话，我非常推荐去台湾的离岛，离岛超美，像是小琉球啊，大概2天就可以环岛。然后我个人是最喜欢马祖，
马祖
对，马祖超级美，它跟台湾就是这个本岛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就很像去到国外一样、哦、而且那边海鲜也很好吃，吃的东西也很好吃，所以我蛮推荐可以去看看马祖的啦。马祖
不错、欸、感觉你应该已经比很多真的台湾人还熟悉台湾了。
对，但是我不熟悉韩国。
所以你回去韩国你会很陌生吗？
超陌生，上次我台湾朋友来、哦、我真的不知道要带他去哪里。我的一些资讯可能是停在8年前，所以我带他去一些超无聊的地方，以前流行的地方，我到了觉得怎么都没有人。
可能现在很多人的那个小学生啊，或是 高中生第一志愿就是要当 YouTuber。 我前几天有听一个 podcast， 他说现在很多那种大传社或是什么广电课，大家都要学剪辑，超多人都要学剪辑。那你觉得现在你当了那么久 YouTuber， 然后前面那么辛苦，你觉得你现在体会到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可以各讲一个吗？
各讲一个吗？
太多了是不是？缺点讲10个、
欸、我已经写好了。
好，那你就讲你现在准备。
我觉得最明显的好了，就是我自己体会到的里面最明显优点吧。优点还是蛮多的，就是可以把自己脑海里的一些创作的可以把它实现出来，我觉得这样子的过程是很爽的，
就是实际想什么然后真的会有一个东西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是时间分配吧，因为我们都是 freelancer， 所以可以就是时间分配上会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点，可以自己排。然后我觉得最爽的，最最最爽的就是没有主管。
哦，你自己就是主管。
对，
你想干嘛没有会管你，
没有人管我。但是你要一直检讨，因为没有人检讨你，所以你要每一天都检讨自己。
你真的会每天都思考一下自己发生什么事，哪边要改进这样？
会耶，像如果点阅率不太好的时候，我会去研究，我会去分析说为什么最近会不好，然后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诶，那你们，我看很多 YouTube 都会有所谓的经纪人或经纪公司，他们不会管你们或者说给你们什么想法吗？
哦，其实经纪公司创作的经纪公司比较不会去管你的东西，或者是，但是他们还是会给我们一点建议的，但主要还是要靠自己。
我觉得没有主管应该是蛮多人想要的，就我可以自己当自己的主管，我想休息就休息，我想做就做，但是要自己检讨这好像比较难啊，很多人可能很难去自己这么自主性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讲缺点呢？
缺点的话自己是蛮多的超多的。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数据嘛，所以其实你的每一支影片都是有成绩单的，所以那个心理压力还是有的。然后再来是我刚刚说的需要无数的检讨自己。下一个应该是最难的，是生活跟工作达到一个平衡，这个真的是我到现在还有在
调整，
这个超难。
你觉得你可能工作占太多了？
没有，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我们的职业就是分享生活的工作，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下班时间。
我知道你就是说你们就其实是要把你们生活拍成影片。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没有什么私人生活的意思，大概是这样。我这阵子好想拍都拍完了，那真的要休息一下，你要怎么去获取灵感？就是耍飞一天，还是说你要再安排一个旅行？
安排一个时间是可以让自己好好的静下来的时
候。 OK， 是要安静一个人想的。
对，安静一个人想，然后给多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每天排工作可能也没有在过周末的，其实那我会特别去排开一些周末的工作，我周末的时候好好休息。
这个其实就是一体两面，就是说我有比较好的那个时间可以自己调配，但是很容易调配不好。
对，
所以就会变成缺点。
很难，虽然没有主管，但是要一直检讨自己，都有 好跟坏。
了解，那这个可以给那个现在18岁正要填志愿的人可以稍微再思考一下，不要冲动，你可以再等一下。
还有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就是小朋友们，我还是比较不建议太小的时候做这个行业，因为心理素那个什么心理素质吗？就是因为我们会收到很多资讯，像是大家的评论啊、一些事情。那如果太小的时候接收到太多事情的话，我反而觉得不太推荐、
可能会忧郁之类的，
就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他们有一些酸民可能会人身攻击啊，攻击你的什么外貌什么的。我觉得太小的时候接受好像不是很好。
那了解，就是说因为网络上就很多人会一直批评嘛，所以如果很小就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那个心灵受伤。
对啊，
那你现在还会心灵受伤吗？已经不会了。
我还好啦，已经做很久了还好。
我讲完然后还是流泪了，就是虽然说还好，
想睡觉前想一想。没有，真的没有。对，
都已经完全克服了。前面 YouTuber 已经就是可能已经成长到大家现在已经每个人都知道、这号人物了，可能在路上都要有人跟你合照什么，因为他看到你的影片就说你的家人以前不知道你有真的那么红，但是你走到路上的时候他发现哎，真的有人要跟我女儿合照，
他们超级爽的。
吓到怎么那么红。
哎呦，有哦，这种感觉
已经百万了，然后知名度也有，然后可能有很稳定的这个工作啊，业配流量。那为什么后面在这几年又开始跨足了这个食品的部分？
嗯，因为我之前就是、我的影片就是很喜欢介绍一些台湾美食给韩国人，或者是甚至介绍给台湾人。那我会觉得说哦，我也很想要把韩国在地的美食，台湾人可能比较不了解的那一块介绍给台湾人这样。然后也刚好我有这个影响力，看能不能把这个影响力应用在其他地方，然后把这个结合起来，我就创立了韩国美食品牌金家 A 这样。
你那些的原料什么的是全部韩国来的、
其实我之前做的一些小菜们原料很多都是韩国产的， 因为如果你用台湾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那个口味是没办法达到预期的。
前期在企划这个的时候，是你直接一手去找那些厂商吗？还是说你还有跟公司合作？
对，我跟公司合作，我们一起找工厂啊，然后跟他们提案，然后他们会帮我们打样啊，然后一直修改，一直修改，然后就会有一个成品出来这样。
已经推出了很多种不一样的食物，然后还跟这个全家有很好的合作嘛？你不是定期都有出一些合作的东西吗？
对，我们一直都有在做。
那你觉得这个做食物品牌跟做 YouTuber 有什么差别吗？
超级超级大。
有更累吗？
不太一样的累，就是我觉得食品创业那一块我现在还有在学习，就是每一步都是学习的，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碰过这一块啊。食物的话其实要满足到消费者的味蕾，还有视觉上的好看，
视觉飨宴，
视觉飨宴也很重要。在背后其实成本的东西也要达到消费者的一些
期待，
对消费者的期待，我觉得这三个东西都要满足到，好像有一点难。
哦，就是说我想要做可能品质很好很好吃，然后包装很好看，但是又要很便宜就不行了。
对，有点难，一直都是一个课题。
了解，但是应该还是有趣的地方嘛，就是比如说你可以一直试吃。
其实一开始会很开心，但是
后来就不行了。
其实我跟全家不是有出大饭团吗？
哦，对，我有吃过蛮多个的。
如果我们要检验或者是我们要打样的话，其实我们会吃可能一半个桌子的量，超多个，大概50个大饭团，你都要试吃看看。
你吃一口吧，不可能刻50个饭团吞下去。
是不会，但是其实是很味蕾会很累的。
哦，但是50个都是同个口味，但微调。
同一个口味微调，然后不同工厂他们做出来的味道可能会不一样嘛，所以他们两个要做到最相似的味道，所以我们会一直调，一直调，一直调。然后原料可能现在如果成本太高，我们可能要换原料，那我们要再去试，然后
就是很饱，
超饱。
我其实有稍微看一下你的那个官网，其实你们推出了很多东西，那包含跟刚刚提到跟全家联，就是每个时间都会有一个联名的东西嘛。那这么多的食品，你自己最喜欢的食品是什么？
自家产品的话，目前我最喜欢的是榨菜粉丝
哦，
因为这个还原度超级高的，而且我这个冬粉啊，我们是急速冷冻的，然后冬粉不让它那么的碎，我们解冻炒起来还可以让它冬粉还有那么 Q 度，是很难很难的技术，面可能会碎掉，特别是冬粉这种很细的东西。
你说碎掉是说就断掉？
对，断掉。
哦，但是你们的不会断掉？
我们的没有断掉，我们有 保持那个面的 Q 度。我就觉得哇，终于做到了。
想要体验这个最正宗，你觉得那个榨菜基本上就是跟韩国一模一样了？
一模一样，
不会有差异。我现在这边吃是跟韩国吃一样，
直接到韩国。对对 对，
秒到韩国
。然后再来是包子吧，包子无论是小孩大人大家都蛮喜欢的。然后在台湾比较少我们出的这些口味，所以 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在全家的话，我最喜欢的应该 也就是大饭团跟最近有出一个双麒麟也蛮喜欢。其实韩国之前蛮流行紫薯口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出。
哦，是韩国现在正在流行？
之前流行，所以我们就出这个口味的。
哦，了解，就是你其实是一个那个口味的顾问了。
对对对，每一支影片都要透过我的嘴巴味蕾去挑这样。其实我很喜欢 全家的联名，因为像我在自己的官网卖的话，大家不一定会就是去想要去尝试看看，因为要下单啊，然后一些冷冻运输比较麻烦一点，大家可能有一些人会这样觉得，但是全家的话大家出门就会有全家，所以其实很多人是都可以体验到进家里的产品，所以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概念，
就比较方便，然后就容易拿到现吃这样。
对，
现在你已经完成这个 YouTuber 一个里程碑了，已经破百万了嘛。然后食品你现在也做了各种联名，然后很多产品，那未来还有不一样的计划吗？
未来我们想要展现出不一样的可能性，然后最终目标应该是也很想要试试看实体餐饮这样。
哦，会有个金家A的餐厅。
希望是，
希望是
我的梦想。
我看这个感觉蛮酷的耶。对，这个就是你已经从网络然后扩展到实体小东西，然后最后变成一家店。
对，其实概念是一样的，因为我很喜欢大家看到我的影片的时候是开心的，那我希望大家吃到我们的金家A的产品的时候也是开心。那我现在这样讲了我的未来规划，你现在会觉得很像就是以一个学长看一个学妹长大的感觉吗？还是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会觉得你是蛮厉害的人。
还好啦，
起码在我身边你是少数几个是这样的一个职涯的。因为如果说什么当工程师然后去念书，这个可能身边很多，但你是最特别的，而且是厉害的一个学妹。
哎呦，但是不会跳舞。
对，没有很认真学跳舞。今天分享了非常多东西，然后也很感谢坚固愿意在第50几集的时候来我们节目受访，然后分享很多故事给听众听这样。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大家拜拜。
这是我的荣幸，然后呢希望大家多听我们 Zenba， 耶、yeah!
yeah!